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3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三件事融进了我的日常生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1日。修炼了28年，就像一瞬间。28年的修炼过程如昨天一般历历在目，从初得法到现在坚定随师父走在正法路上，师父不知为我操了多少心，保护我走到了今天。一，做三件事融进了我的日常生活。我每天晚上10:50练第五套功法，然后参加全球发正念。早晨4:20练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功法，然后参加全球发正念。身体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练功的机制。每天上午出去寻找有缘人讲真相救众生，回家路上买菜，下午学法，之后接孩子放学，什么都不耽误，也形成机制。平日里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做好，给常人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带好大法小弟子，使孩子保持在大法的环境中成长，看书学法，敬师敬法，周而复始，天天如此，每天有规律有节奏平稳地做着三件事，已经融进了我的正常生活中，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正常。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加持的结果。大法弟子要达到更好的救人，平时自己要多学法，思想保持修炼人的状态，一丝一念都要归正。这样对世人讲出的话就带有大法的威力，能打入世人身体的微观，才能救得了人，去兑现誓约，注施正法，救度众生。一方面，在练功中思想要清净，不能胡思乱想；另一方面，在平时生活中也要保持思想在法上，不能让它脱离法。这时也应该是修炼人的状态，不能任他胡思乱想。二，念不正不修口招来的磨难。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悟到，我们不仅在生活中、修炼中注意要修口，在讲真相中也要注意修口。2023年下半年的时候，我的腰有点不舒服，心里知道是好事。在那段时间，我出去讲真相时，为了和那些在公园里锻炼身体的或在长椅子上坐着的人讲真相，我就有意停到这些人面前，表现自己像是遛弯累了站一站，同时做出腰不舒服的样子。当然腰也确实不舒服，心里还想，这也不是在说瞎话呢，就心安理得的这样做了。我双臂背到后腰上，用双手揉腰部。那些人本来就没事，而且在公园里锻炼的人很多是有腰病的，很愿意和人搭话。一看我这样，赶快说，走累了吧，快坐下来休息休息吧。同时马上就从椅子上腾出地方让我坐下，我顺理成章的就坐下了。随着聊天，同时就讲了真相，水到渠成。对那些遛弯的人也用这个办法，很自然的站在那里伸伸腰揉揉腰，等一等即将走过来的人，然后同样搭话一起遛弯，聊天中就把真相讲了，很有效。但2024年6-7月份的时候，我不仅腰酸疼，还带着我整个右腿从大腿根到脚根，整条腿酸痛麻，走路迈不开步，使不上劲儿。我一下重视起来，突然警觉了，意识到了，我这是有大漏了。我那样讲真相看似是好事，利用腰痛来和世人迅速拉近距离，有利于讲真相。但从另一角度讲，这不是承认了自己腰痛是病了吗？这不是人为的招来的磨难吗？ 而且天天这样讲，我这不就是在求了吗？这下使我大吃一惊。本来讲真相救人是好事，但用这种方式不合适，这是有大漏呀。我立即发正念，清除它，并坚持练功。腿从开始的全腿的酸、痛、麻，沿着大腿根逐渐的往下好转，慢慢的到大腿以下酸、痛、麻，再后来是膝盖以下，再到脚腕。现在好了很多了，但还没有完全清除。我静心想，是不是还有没找到的执着心，比如妒忌心、怨恨心、色欲心等等。这一下扯出来一大堆心，找到了妒忌、怨恨亲家对孙辈不出钱不出力，把孩子推给我，一到出钱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他们平时买点东西就认为很大方，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我又出钱又出力，怎么能跟我比呢？我比他们强多了。越想越气，这思想和常人有什么区别？这哪像是个修炼人呀？大道理都懂，遇事就忘了自己是谁了。他们是在成就我呀，感谢还来不及呢，哪儿来的恨呀？唉，我修得太差了，修炼修炼得修呀。作为一名老大法弟子，想到这儿无言面对师父。从这件小事上就看出了修口的重要性，实际上这反映出思想出了问题，在潜意识中肯定有那么一点认为是病的想法，自己竟感觉不出来，还认为自己修得好做得好，走偏一点就差之千里。师父在利用这件事成就我，教我修炼呀。通过这件事使我对修炼的严肃性有了新的认识，真正学会了修炼。三，要修自己，主意识一定要强。今天想起了前几天的一件事，想写出来理一理，扪心自问一下。我平时的生活大多是带着一个小弟子生活，照顾孩子的起居及其他。一天因为学习的一点事儿，他不符合我的想法了，就和他争执起来，气得我大声吼他，他也不甘示弱，针尖对麦芒地吵起来。他说他有理，我说我有理。吵着吵着，我一下觉得不对劲，两个修炼人像什么话？马上说，谢谢你帮我提高心性，谢谢你成就我。话是这么说，但心里还在气得不行。我来到另一房间，冷静了一下，想，是呀，道理都明白，嘴上也能说明白，可是心里仍然还不平静，这是在修我自己吗？想到这里把我吓了一跳，我这是在修谁呢？这件事暴露了我很多执着心。修炼到今天了，真善人，我又能做到多少？要真正修自己，要做到明明白白的修自己，主意识才能强。就写这么多，修得不好，愧对师父，谢谢师父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8日。从法理上知道，我们一开始修大法，师父就给了弟子很多功能， 可是我看不见也就不会用。每每在过关过难的时候，我都是凭着正念，再求师父保护加持，才得以闯过来的。这次看到旧势力竟敢利用坏人对师父和神韵艺术团发难，我心里很难过，真想用大法赐予我的神通多多清除这些邪恶，让更多的众生得救。可能师父看到我有这种愿望，就让我明白了一层法理。我突然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功能是受人的意识所支配的。于是我发正念时加上一念，人体是个小宇宙，我自身宇宙中层层层层空间的生命体，运用大法赐予的所有神通，灭尽宇宙中旧势力，以及破坏师尊正法，破坏师尊救度众生，及破坏神韵艺术团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解体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这一念真管用，从此我发正念发一个小时都不怎么费力，再坚持发下去都可以，效果很好。一点体悟与同修分享，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发正念的威力》，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2日。我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今年69岁，下面把我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整体发正念，邪恶的展板被风刮跑了。前几年的一个星期日，早上风和日丽，上午8点多，我老伴急忙回到家，告诉我，你快去看看吧，步行街小广场上摆满了展板，全是诽谤大法的。我听后，马上边走边想办法通知同修。我到广场一看，摆的一溜展板全是诽谤大法、毒害众生的，610的人、警察，还有穿便装的工作人员站在展板旁。一会儿陆续来了几位同修，我们都看到了展板，会意的点点头。有的同修坐在展板对面店铺门前的台阶上，有的同修在展板周围来回走动，我们同时都发出了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迫害大法、毒害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发正念中，我明显感到了师尊的加持，能量场非常大。因为是星期日，天气又好，逛街的人很多。不一会儿，有的警察说头疼，有的警察往厕所跑。大约10多分钟，忽然狂风大作，一瞬间把邪恶的展板都刮跑了。警察和那些工作人员慌慌忙忙去追展板，610的人看到了我们，他和我们目光相对，我们没有怕，他好像明白了什么，匆匆地走了。从此邪恶的展板再也没有在广场出现过。二，同修被绑架后，2014年秋天，我弟有 AB 两名女同修去农村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当地公安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警察用从同修身上抢来的钥匙去 B 同修家非法抄家时， B 的姐姐和另一个前来串门的老同修正在上网，被突然闯进来的警察绑架，串门的老同修也被非法抄家绑架，私人物品被抢，4名同修同时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我们知道消息后， 感觉周围的气氛非常压抑、紧张、恐怖，怕、难，那也得往前走，不能退却。我们立即通知同修发正念，搜集迫害者的信息，上明慧网曝光邪恶。我去找另一位同修，想让他和我一起去见串门老同修的老伴，鼓励他去公安局要人。同修说，姐，我在家发正念吧，我有点怕，我不想去。我笑了说，不怕，咱们又没干坏事，你和姐作伴，两个女人去方便一些。同修说，那你先给我发个正念吧。我说好。我俩发了一会儿正念，就去了老同修家。我们几经周折找到老同修的老伴，说明老同修被绑架的原委。老同修的老伴明白真相，也支持老伴修炼。他听后非常气愤，串门还犯法，他们也太无法无天了，串门何罪之有？并掏出手机给公安局副局长打电话，说我老伴串门犯的什么罪，你们警察撒谎说他是去发资料被绑架的，他要有什么闪失，我跟你们没完，你们立即给我放人。这时海外同修及时给公安警察打来真相电话，我弟同修给新上任的国保大队长发去彩信讲真相。这个国保大队长受中共邪党毒害太深，不但不听真相，回复彩信时还破口大骂，诽谤大法。 A 同修给国保大队长讲真相，他薅着 A 同修的头发打 A 同修，他扬言，我就是新来的国保大队长，我要发给你们法轮功每人一个名片，我叫某某某，我不怕遭报，我要有枪，我把你们法轮功。邪恶气焰非常嚣张，面对这些我们咋办？说不怕那不现实，面对邪恶的环境，我们心中有师父有大法，怕也得往前走。师尊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因为我们是修正法的，对于善良的生命和世人都要爱护与救度，所以做任何事都要用善的表现。但对于操纵人、破坏人类的邪恶生命的处理，也是在保护人类与众生。大法弘传，救度一切众生，而那些邪恶的、完全不可救药的邪恶生命，虽然不能得度，也不能任其无限度的作恶，从而迫害大法与学员及世人。所以除恶是在正法，也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和同修们交流，决定有条件的同修集体针对这次对同修被绑架事件和被邪恶裹挟的国保大队长发三天正念。三，整体发正念，国保队长受不了了。我和几位同修在一位老同修家发正念，我从法中知道，真正的迫害是来自于操控这些公安人员背后的邪恶，清除这些邪恶，迫害才能停止，众生才能被救度，所以背后操控警察的邪恶必须被清除。我们没有恨，也没有怨，只有对这个国保队长的悲悯和救度。我在心里求师父救这个生命，当时的场非常的祥和。第三天下午，老同修的女婿来了，他明白真相，支持他岳母修炼法轮大法。他和公安局的人都很熟，也经常去公安局。他一进屋，看见我们就说，我说的嘛，原来是你们。同修忙问他，咋回事？他说，现在某某某，指国保大队长，抱着脑袋在公安局楼上楼下的乱窜，嘴里还不停地说，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还跑到大局长办公室说，大哥给我换个活吧，这活我不能干了，我受不了了，如果没我干的活，我回家也行，就是不能干这活了。原来是你们在发正念啊，好，发吧。说完他就走了。 我们知道是师父派他来告诉我们的。同修们听到后很受鼓舞，同时也就是在这一天下午，有人看到从我地东边的天上掉下来一个亮晶晶的不小的东西，有好事好奇的人就往掉下东西的地方跑，想看个究竟，但到那一看就是一个很深的坑，什么也没看到。这件事在当地公安局里引起了轰动，也极大地震慑了邪恶。 A 同修回家了，串门的老同修家人也多次去找警察要人，老同修后来出现了病业假象，也被放回来了。 B 同修和他姐姐还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国保大队长调到其他科室当科长去了。四，公诉人改变了态度。 B 同修和他姐姐同修的所谓案子到了检察院，家人为他们姐俩请来了北京的律师，但 B 同修拒绝请律师，就只为他姐姐请了律师。我正准备去见律师， C 同修来了，他问我律师来了吗，我说来了，我正准备去见他，想和律师谈谈往回要同修的事。 C 同修问我你咋想的，我和 C 同修详细谈了我的想法，我说我们既然花了钱，和律师就是雇佣关系，我们得起主导作用，请他来配合我们要人救人。 C 同修说我和你一起去见律师，我当时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多好的同修啊，在这严峻的情况下，风雨中与我并肩同行。我和 C 同修去律师吃饭的地方，路上遇见一位同修的丈夫开着出租车停下来，他问我，姐，是咱们请的律师来了吗？我说是。同修的丈夫说，律师咋去看守所见当事人？我说，我们准备找一个私家车去。他指着自己的出租车说，自个儿家有车，还花钱雇车。姐，你让我去吧。我说，不用了，你去干你的活吧。这位同修和丈夫都没有固定收入，房子还是租的，就靠开出租车挣钱养家。出租车还是租赁来的，每天除去租金油钱剩不了多少钱，所以我坚持不用他去。同修的丈夫急了说，姐，谁家老请律师啊，这一次的机会就给我吧，我开车，我陪律师去看守所检察院，你们不用去，我还能发正念呢。我的眼圈红了，我说好，我们都笑了。我急忙去饭店给同修的丈夫买了一份饭菜，放到了他车里。我和 C 同修见到了律师，因为以前我们聘请过他，所以都是熟人了。我说，某律师，这一次不想让你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精彩的无罪辩护了。律师问，那你们请我来干什么？我说，请你帮我们去要人。海内外同修给这位公诉人，就是公诉科科长打电话讲了真相，我想请你再从法律方面给他讲讲。律师很为难说，上次我来他在法庭上百般刁难我，还要找我的律所，要吊销我的律师执照。我说这次不一样了，正法进程不一样了，邪恶因素少了，我们给你发正念，正念加持你，你去吧。律师说我试试。律师走后，我和 C 同修给律师、公诉人等人发了一下午正念。晚上我和 C 同修又去见律师，律师见到我们很高兴，说是不一样了，公诉人的态度不一样了，对我的待遇也不一样了，他还给我泡了一杯茶。我跟他在法律方面聊了很多，告诉他修炼法轮功不违法，公诉人最后同意以证据不足放人，不是撤卷，你们准备接人吧。我和 C 同修都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你。 B 同修的姐姐顺利回家了，被绑架的四位同修回来了三位，很遗憾 B 同修被非法判刑。我们又重新搜集公诉人的信息，同修又给公诉人发了一封彩信讲真相。不久这位公诉人也调出公诉科， 去别的科室当科长去了。很刁钻邪性的国保队长和公诉人在大法慈悲的感召下，在同修整体正念的威力下，离开了危险的岗位，等待被大法救度。师父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发正念的能力，使弟子转危为安，遇难成祥，使邪恶胆寒，使众生脱离险境。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大法弟子们一定要多学法，修好自己，真修实修，充分运用好师父赋予弟子们的能力，助师正法，清除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坦然面对寂寞》，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0日。寂寞在修炼中真的是个大关，之前一直觉得这个关太大了，面对寂寞太难了，不敢正视它，也一直没过去。直到警察来敲门，我才看明白这关。2011年从黑窝回来，街道的人和我家人说，让我别在家住了，这样你也麻烦，我们也麻烦。这些年我就一直没在家住，派出所和街道也没找过我。2024年派出所给我打过好几个电话要拍照，我一直不配合他们。年末的时候，警察因为要拍照来我家敲门，应该是手机定位的。当时家里有大法真相资料，我没开门，再说也不能配合邪恶因素，但是我最先反映出来的是怕心，当时也没找到具体怕的是什么。两天后，我认识到了是因为我的安逸心而怕，表现是为了对抗寂寞，我看手机，看电视。认识到后就把手机和电视关了，我的心里也逐渐安稳下来了，当然也在逐渐地往下放这些东西，再练功也能静下来了。虽然没入定，但是真的入静了，发正念也静下来了，晚上12点的发正念也能起床了，而且今年我也看懂了神韵，前些年看只是觉得演得太好了，今年看到了神韵演的是中国历史，演的是神传文化，演的是救度众生，还有慈悲，师父的慈悲，大法徒的慈悲。后来我问自己能不能不再看手机电视了，即使将来没有迫害了也不再看。这个过程中我也明白了，修炼人老是看常人中的东西干什么。在这之前，我是理解不了这句话的。师父在各地讲法酒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师父说默默的修，我现在能理解到的是接受寂寞，面对它，不抗拒，平平淡淡的一点点修，一点点做。既然寂寞是修炼中必须要过的关，要走的路，那就正视它，不能怕它。这其中还有个吃苦能力的问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